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邦汉斯澳大利亚分部将于5月22日在悉尼举办一场独立的亚洲艺术拍卖，包括很多重要的私人收藏。预期这次拍卖会吸引当地的华人买家以及东南亚海外买家前来参加。这次拍卖的代表作品有清光绪、粉彩、五福、龙凤纹瓶、清初的花鸟宗师、运寿瓶的作品等。中国的艺术品在悉尼的独立拍卖中曾经获得过高达几百万澳币的高价。其中2017年底傅抱石的巨型雪景图拍得了300多万元的澳币。邦汉斯亚洲艺术专家王小怡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向我们介绍了在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拍卖现状。
澳洲的中国艺术拍卖的形式基本上是由其规模决定形式的，因为在澳洲呢，中国艺术是被包括在亚洲艺术这整个一个板块下面。而亚洲艺术板块呢，由于在欧洲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属于装点家居陪衬油画的摆设，所以在欧美很多拍卖行其实一开始是将亚洲艺术作为西洋古董家具古董一类上拍的，而图录也是当时就在编辑在一起。那这个形式随着中国艺术板块这块的崛起，就在伦敦、纽约大型拍卖里面就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然后在澳洲呢却仍然延续着这个传统。而邦汉斯是澳洲唯一一家以亚洲艺术为独立拍卖部门的拍卖行。那我可以给 SBS 的观众介绍一项数据，就是根据 Artnet 2016年全球中国艺术年报的报道，整个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销售额呢将近是300万澳币，而我们悉尼办公室2017年就全年的销售额在亚洲艺术这一块就达到500万，而去年就是2018年又几乎又翻了一番到900万。所以我刚刚说的是由规模决定形式嘛，所以邦汉斯我们就是有绝对的优势，可以将亚洲板块这一块就是独立经营的。
您说那个300万是指它放在其他的西洋古董类的收藏里面一起拍卖的那个数值。
一般如果说现在买家如果想要去看一场亚洲艺术拍卖的话，这亚洲艺术一般是和欧洲的家具还有玻璃器皿，还有一些瓷器，和一些比较可能低廉的油画艺术是放在一起的，一般都是一本图录。
那么目前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上面有一些拍卖的中国艺术品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朝代，是什么样的一些收藏呢？
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品就找到新石器时代陶罐陶俑，然后到唐宋元的和茶文化息息相关的茶具，又到元明清三代的官窑瓷器，再到民国明清民国及20世纪中期的书画都有。那这些都是来自于澳洲本地的藏家，有些是当地澳洲人对亚洲艺术情有独钟的，那他们可能70-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了。那有些是上代欧洲移民，这一般是在20世纪初或者是中期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然后回到澳洲回到欧洲再又移民来澳洲，那他们基本上是50-60年代的时候来到了澳洲。还有一些是东南亚中国那一部分东南亚华侨的收藏。那这华侨的收藏呢，他们特别注重的就是书画这一块，还有很多是直接从画家或是礼物的形式或者定制的形式得来的。然后东南亚的这批藏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70-80年代的时候来到了澳洲。
所以就是价值是在大概一个什么区间呢？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能碰上一些价值非常高的这样的藏品？
会啊，那我们2017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在我们悉尼的拍场有见过到一张福报石的巨型的雪景，然后我们最终的落锤价是基本上的300多万澳币，就是在澳洲是绝无仅有，从来没有这个历史的。
所以在这边的市场拍卖的一个价格，如果是拿到了像中国的市场或者是东南亚一些其他国家或者欧美国家去拍的话，这个价格会存在一些不一样吗？
这个很难说，因为首先你如果说要比较的话，你要控制变量，你要在同一个情况下上拍同一件事物，你才能知道他会不会说在哪一个地方会获得更大的效益。但是从我们悉尼拍场来看呢，基本上就是澳洲 我们所做的亚洲艺术这一块基本上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因为我们对面向的买家其实也不光是澳洲本地的买家，很多东南亚中国大陆以及是欧美也有藏家经常关注我们的拍卖。
嗯，是他们也会专门飞过来会参加这样的拍卖。
嗯，是的。
嗯，那这次五月份我知道你们举办的这个独立的拍卖，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这次的主要藏品有哪些？
我想我们广大听众可能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一幅上海画家陈石发，他是1987年的时候造访墨尔本，送给墨尔本的一位心脏科医生的一张阿 Q 的小像。那他为画作题名为赵经理阿 Q 镜像，他自己署名为阿 Q 的老朋友。我们知道陈石发是1961年的时候呢，他应《羊城晚报》的约稿创作108幅连环画阿 Q 的故事。那这幅赵经理阿 Q 的镜像的造像呢，便是从中而来的。画中的阿 Q 打领带蹬皮鞋了，一手就端了咖啡，一手叼了香烟，俨然就成为一个现代人。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看到他脑后的小辫子又长了回来，因为在鲁迅的那个小说里面他后来把那个小辫子切掉了。从标题上面得知呢，他也还是姓赵因为鲁迅的小说里面他最后被赵家人说你不许在外面说自己姓赵，所以所谓的换汤不换药，那画家的幽默就是有事可见。除了墨尔本就是这位心脏科医生的收藏，那我们5月22号的拍卖很巧合的有好几位都是医生。西澳阿德莱德的有一位牙医，他是独爱明清官窑，那偶尔兼获一些明清的书画。这是我们推出的一组伴随他多年的可谓是心头肉的藏品。有一堆一对光绪朝的龙凤簸箕瓶呢，这是早先澳大利亚第一位堪称是国际级的歌剧巨星，他是 Nellie 苗版女爵的收藏。这位女爵是1931年已经过世了，后来他的后人因为要筹集善款以维护他遗产一部分的乡间别墅呢，就把这一对瓶子也释出了市场。此外还有分别就是从我们有香港和槟城移民来澳洲的两位医生的收藏，他们主要收藏的就是中国当代的书画。这两位医生在世的时候呢，与广东的岭南派画家及政界要人都交好，所以这两批的书画当中，我们有看很多都有提到那某某大医师雅正，或者是清赏的上款。这些画家中啊，包括岭南派的第二代的黎雄才和关山月，还有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于右任。有一些即使没有直接提署就是现藏家名讳的呢，也在轴身或者是表边提署了上一位收藏者。比如说我们的图录封面上的岭南创始人之一高奇峰，他画一只鹰，原来就属于湘汉平将军旧藏。湘汉平呢，以前是以儒将跟着蒋介石效力，然后1949年的时候呢移居了香港。还有一幅是我们末代皇帝溥仪的表兄溥儒的册页，他原本是把这个册页画完以后送给另一位画家刘松年的。表边的下面呢还有篆刻家简金伦的题石，这些都是我刚刚提到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就是书画收藏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所以在这些书画的背后都有非常有趣的故事等待挖掘。
对于一些从来没有去过拍卖会，或者是从来没有在悉尼这边参加过亚洲的独立的这些拍卖会的朋友们，您能不能给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就是他们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以及需要有什么样的入门的门槛才可以进入场去进行拍卖吗？
我们的预展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特别首次或者是没有经验的藏家有兴趣的来参加我们的预展。来预展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入门门槛的。如果是要参拍呢，每个客人就是我们建议在预展期间就完成一个拍卖的注册。注册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需要个人的带照有效证件以及地址证明，然后签署一下那接受我们公司的拍卖条例，他就可以参拍了，就十分简单的过程。
在你们以往的这些独立的拍卖会里面，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参加的人是以当地的华人为主，还是一些其他国家过来的，甚至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会来参加呢？
我们刚刚在悉尼建立这个亚洲艺术部的时候， 可能当地的华人和当地的其他背景的收藏家还是一半一半。然后最近几年，就是因为就是华人对于自己的就是亚洲艺术和中国艺术这一块特别特别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把其他背景的这个比例啊就吃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又因为我们开始接触中国书画这一板块，就吸引了非常多的海外的买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